你好，呢度系月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X 平台上一直有消息称，李光洁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带走，呢个讲法好快就被官方媒体跟进辟谣啦。李光洁人在，面子在，仲有通稿，但由一个细节令到呢一场辟谣显得额外苍白。一个正部级高官走咗两个大省。但地方就全程冇独立采访，亦都冇配图宣传，你话奇唔奇怪？李光洁又冇被捕，但佢嘅老婆论荣花又被传约谈啦。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嘅约谈方向只有两个字：卖官。讲到呢度，另一个名必须一齐提，荣丽马兴瑞嘅妻子。呢两个女人听讲以姊妹相称，但呢对姊妹分工极其清晰。荣丽以捞钱为主，论荣花以卖官为主，一个掌钱，一个掌官。这个不是两个家庭主妇的私交，这个是一条分工精密的腐败流水线。但论荣花的故事还不止于此，据爆料，在她身边早就有一个卖官玉爵的闺中密友团，而他们的一举一动有地方传天后录像，录像入面的内容已经落入纪律检查委员会手上，这个就令李光洁现在的处境变得极其微妙。他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转任统战部，在2025年3月的事，外界当时普遍解读为是他的地位下滑的信号。如果说去年的调职是一次无声的警告，那接下来发生的事会不会就是答案？4月11日，一条消息在 X 平台炸开，李光洁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带走了，没有官方声明，没有任何解释，消息好像一块石头掉入平静的湖面，涟漪一圈一圈向外扩散。中共的反应很快，辟谣马上跟上。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4月15日到16日，李光洁现身北京，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学习贯彻“十五五”规划纲要和两会精神专题发言活动上做了动员讲话。4月22日又一条通稿出来了，李光洁在4月18日到22日期间，远赴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成都进行考察，他深入藏传佛教有关寺庙，并走访甘肃省佛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信号好清楚，人好好的，你们不要乱传，但细心的人注意到了一个问题。这条辟谣报道只有新华网、新浪、搜狐转载，甘肃、四川的省政府官方网站都只是转载新华网的报道，没有当地记者的独立采访。一个正部级高官落省考察，地方政府竟然没有任何配套宣传，这个在中共的政治生态里面几乎从未发生过。所谓辟谣反而令更加多的人提出了问题，这个是为了做样，还是有意遮盖什么？就在中共费心安排李光洁公开露面的同时，4月26日，旅居澳洲的时事评论员蒋望正在 X 平台发出一条更精准的爆料，称李光洁没有被带走调查，目前只是李光洁的老婆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约谈。在中共的纪律审查逻辑里面，约谈家属往往是正式入手之前的预备动作，约谈妻子就是在李光洁耳边敲的一记警钟，家先喐，人后喐。李光洁曾经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组织部是个什么地方？是掌管全党所有副部级以下干部生死的地方，由院长到省委副书记，边个升边个降，边个留边个走，都要先来一个衙门报道。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就是中共体制入面含金量最高、最敏感的位置之一。李光洁知道边个的位置要空出来，知道边个省的省长在找接班人，知道边个在等一个机会， 这样的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而李干杰的妻子被约谈，方向直指卖官，如果他受握这些信息，再加上一张人脉网，就能够将一个卖官市场办得有声有色。但人家走的是人情往来的外壳，查不到一纸合同，更加找不到一笔直接的行贿记录。这个就是所谓的制度漏洞，组织部长受握人士生死大权，掌握信息更多，最终编织成一张肥了自家田的权力腐败网络，中往往很难追查。如果说李干杰一家是一个独立的腐败案例，这个事故也就到此为止了。但事实上，他的背后是一张接连三个政治局委员的网络。蒋望正在发帖爆料说，马兴瑞是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李干杰是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期间，两家人合作频率超高。马兴瑞老婆荣丽、李干杰老婆论荣花以姊妹相称，共同谋求发展。荣丽以捞钱为主，论荣花以卖官为主，目前仲无法核实这个爆料的真实性，但仲是将两位夫人的名字论荣花和荣丽绑在一起。这段姐妹情亦都讲得异常清晰，一个捞钱，一个卖官，一个掌握资本通道，一个掌握人事命脉，一个负责将钱洗入去，一个负责将人送入去。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的妻子被传与马兴瑞的老婆荣利之间同样亦有利益往来。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曾经分析说，马兴瑞和李希在广东搭档过，当时李希是省委书记，马兴瑞是省长。马兴瑞的老婆荣丽和李希的老婆早就一起做生意了，一条完整的夫人腐败流水线似乎已经浮现，究竟他们贪污几多、瓜分几多，目前还是未知数。再讲回李干杰的妻子论荣花和他的闺中密友团卖官鹿雀，其实早有耳闻。论荣花和前山西省长金湘军的老婆传闻亦都曾经组成官府代理行，内推保送升官一条龙服务，听讲价格还特别公道。没想到这个情报被山西007政协主席张春林接获了。蒋望正去年就曾经爆料，为了搞金湘军，张春林竟然在山西境内对金湘军的全家监听、监视、录音、录影，动用监听监控手法。当年周永康对胡锦涛、温家宝做过，没想到在地方高层内斗中亦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张春林对金湘军全家监控录像，咁与佢同家属联络互动嘅人，自然亦都会被影到。李干杰嘅妻子同金湘军嘅老婆呢两位官太太嘅一趟闺中密友之旅，喺山西太原搭青赏花，但就被张春林被全程监控啦。结果佢哋嘅一举一动都被录咗落嚟，成咗犯罪实录。拿到证据之后，张春林就去举报了。难怪金湘军被带走调查后，听说第一件事竟然不是交代案情、交代自己，反而第一句话就是我要举报张春林。这样关于李干杰妻子涉及卖官鹿雀的传闻，是不是正在逐步被证实？如果相关问题持续发酵，是不是可能会波及李干杰本人？这两日北京又开大会了，4月27号蒋望正又在 X 平台发文章表示，北京二环以内重要路口都有武警实弹执枪守护，一是就是中常委李希将会出问题，一不是就是对李干杰动手了。但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早就曾经讲过，李干杰被捕的讲法完全是子虚乌有，人而家冇被带走，至少从公开信息嚟睇系咁样。但政治从来都唔系非黑即白，冇被捕 不等于安全，妻子被约谈是另一种形式的收紧。去年四月，李光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转入统战部，外界普遍解读为是他的地位下滑的信号。论实权，统战部和组织部完全不是一个两级。一个掌握全党人士大权的人被调到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这个调动本身就已经讲明了问题。将一个人由组织部调到统战部，在中共的语言里面，这个叫做软着陆，意思是这个人已经不再被信任继续掌握人事大权了。这个李干杰为什么就由人事总管变成事在人为了呢？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接下来的政治局会议，李干杰会不会出席？他如果常常出现，就是暂时过关；他如果连续缺席，这样接下来的剧情恐怕是李干杰最终会以什么方式谢幕。其实李干杰、马兴瑞和李希都被视为习近平阵营的人，那习近平为什么清洗自己的人，定是习近平难以保存了？李干杰出身清华，专攻核反应堆，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早年他在核能工业系统按部就班任职，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应该卷入政治斗争的理工直男，但他偏偏就烫了这一趟浑水。讲起他爬上去的路，这个可说是一张陈希门生 VIP 卡，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个陈希是边个？清华帮的领军，同习近平分上下铺的兄弟。李干杰的仕途由山东起飞，2011年9月，他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成为时任最年轻的中共省行政区党委书记。2022年10月，他在20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晋升为副国级，亦是当局政治局中最年轻的成员。2023年4月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成了习近平身边最倚重的人事裁缝。2023年就在习近平稳坐3年任后，一场史诗级的捧习大会正正上演。人民日报不声不响地抛出了一篇署名中共中央组织部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文章，开足火力向习近平表忠心。文章中不单止将习选封为权威教材，还高嗌习近平是当之无愧的核心领袖、统帅、掌舵人、领航人。李干杰的这一轮操作还没有忘记下达动员令，组织部要做好两个确立的排头兵，两个维护的冲突队，简直似是被人事系统开了一场军事演习。李干杰手握权力之巅的剧本，但好景不长。2025年3月底，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调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和中共统战部部长石泰峰的职务。咁高层官位的对调相当罕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正是外界热传习近平失去中共党内大权的时期。另外，李干杰的仕途始终没有完全摆脱陈希的影响。陈希重用的一大批得力干将在20大后相继遭遇挫败，因此21大没什么可能再由陈希系的人马主导组织人事工作。但这个并不代表李干杰会完全被抛弃。李干杰一个党内最懂得核反应的人，最后还是逃不过政治核爆。原本一路绿灯的他，眼见要奔赴21大的舞台了，结果现在风云突变，恐怕要成为名单之外的过客了。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